是先用在这个平房中，我们聚集了，我敬拜他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祝福自己的名声，祝福今天的一起的敬拜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再给你的怜悯，主啊，你又聚集你的儿女，能够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主，你的慈爱从到永远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主，这些真的活在罪恶过程中。主曾经真的是这样的生活，主你怜悯，让我们从最后拯救出来，让我们能够真的随时随地就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来向你祈求，向你祷告。天父啊，就求求你今天赐下你自己的同在，引导我们的敬拜，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，你都赐我一个谦卑受教的心、敏感的心，让你的话语前。能够进入我们的心，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。谢谢恩主，我们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哥罗西书的第二章，今天呢是最后一部分。根据上一次的信息，那么我知道了，如果一个人他不想福音，称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并且呢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愿意遵行基督的吩咐，接受洗礼。那么，从他完成洗礼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已经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了。他已经是一个得救的、出死入生的一个新生命。他就是一位蒙恩得救重生的人，也就是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什么？那么基督呢，其实已经为他做成了完全的救赎了，不需要任何别的，刑法和律法的捆绑中已经完全释放出来。那么他蒙恩得救这件事情，其实呢，与他的行为是毫无关系的。是神完完全全给你的恩典，但是呢，就是在哥罗西，那有一些异端呢，他们就主张啊，说基督徒呢，要想得到末后，那么末后最后的这个完全的救恩，他们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继续遵循旧约一些的规条，然后依靠天使。靠神秘的力量来帮助，还需要呢遏制肉体的欲望，也就是说，异端他们的教授呢是把人的行为做了人最终得救的一个途径。其实呢，所以呢，为了帮助基督徒一这些异端的教授，那头宝啊就劝哥罗西的。这些信徒不要被异端的教授欺骗，不要被他们的这些错误的这些的理论所诱惑。所以呢，他就给他们列出三个方面，第一种的这些方式，首先就是基督徒，我们不要无神论；第二，基督徒也不要神秘主义，基督徒也不需要禁欲主义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呢来看这个信息。首先，在16章16节17节，他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律法。我们先看前16节，就是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数、安息日都不可让人扰乱。我们知道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他第三日复活。他已经成全了律法，罪的权势胜过了死，所以呢，凡是信他的人，已经从律法的权势之下被释放了，他们不必再回到过去那个律法的权势之下。但是呢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时代呢，我们知道了规定食物的。边境不止境，前世， 也有哎需要吃食的时候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旧约时代啊，可以喝什么？其实它呢，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，律法才有一些啊限制。比方说，即使他进会幕的时候，他清酒、浓酒都不可以喝。人如果许愿要做一个拿细尔人，那他要在这个一定的这个期限之内，他不但清酒、浓酒不能喝，那么用酒做的这些醋还有葡萄汁，他也都不可以喝。除此之外呢，其他人喝什么，那么律法并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。而且呢，在历代志这个上午23节是31节，他这样写，他说又要在安息日月朔，并节期按数照例，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。那这里面的月朔呢，就是指犹太历每月的第一天叫月朔。所以这句话意思也就是说了。犹太人这些呢，要在安息日每月的第一日，还有呢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日子，比方逾越节呀、这些赎罪日呀、五旬节呀等等，要献上燔祭。所以，所有这些关于饮食和节期的规定，其实呢，新约时代的基督徒，我们需要继续来遵守。但是，当时哥罗西的异端，他们主张为了得到完全的救恩，那么这些旧约中的饮食、节期、月数、安息日等等的这些规条，那么新约基督徒呢，还应当继续来遵守。他们说呢，基督徒如果不遵守这些的规条，就会受到那么异端的这些批评，或者是指责了，所以呢，保罗就在这里劝勉哥罗西的这些的信徒，不要受这些异端教主的影响，不要在乎那些不，他们那些呢不合时宜的那些的批评或者是论。可能有人就会问，说为什么这些旧约时代的律法规条，在新约时代就不必遵守的呢？其实接下来的17节呢，就是给我们解释了这个问题。他说，这些原是事后的一个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也就是说，旧约中这些关于饮食、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等等的这些规条，它只是像是一个物体，一个事物的影子，而基督才是那个真体。所以，而且这些事，当时存在的目的乃是预表基督，预表基督。比如说，旧约里面旧约时代的逾越节的羔羊，它是预表基督的受死；无酵饼表明耶稣基督他圣洁无罪的身体。那在新约时代呢，我们知道了真正的那位基督，他已经降临，他已经受死复活，信他的人就不应当再去追求那些预表他、预表基督影子的那些东西，已经因为预表的东西已经实现了，已经来到了世界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保罗在这里呢，他并不是说禁止我们，所以不可以禁止受这些有关饮食和节气的规条，他不是在这里禁止，是在强调守不守这些规条与我们的经文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哪个基础哎，他没有在一些旅行上信不信，先测量这些日子。那这是他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他有这样的心，这样来做，这律法律， 做这个，你做出这件事情，他们就一定会来强求，就是教导别人也去这样子。这，就保罗在这儿强调的这个意思。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现在呢，比如说关于这个圣道的灵性这件事情，那么我就在讲，我跟你说，心灵上。就是圣道的灵性，他并没有，而且保罗，我们知道了他劝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，他说：“凭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也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。”这是在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前书5章23节，也就是说，圣经上。没有教导我说禁止饮适量的酒，但是圣经上教导我们不可以醉酒，可以醉酒。比方以弗所书5章18节，他就说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但是呢，现在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也听着，有的教会、有的牧师，他们就说禁止信徒饮酒。那有的你愿意遵行可以，但是呢，可以说这不是圣经中这样，没有圣经根据，圣经中没有禁止人适当的饮酒，所以呢，不可以适当的饮酒这件事情，它不是一个标准，是信徒个人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千万不要醉酒，千万不要醉酒或者酗酒，所以这是。这里面教导我们，就是啊，基督徒呢不需要现在这一段不要这个律。那么接下来他又告诉我们呢，基督徒也不要死逆着，这是19节。18节他说不可能，因他不以谦虚和祭拜天使，就夺去你的奖赏。这等人就你在所见过，随着自己的心。无故的自高自大，那在这里呢？这个奖赏，其实在这里就是指基督徒将来在永恒中那个完全的救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永生，将来在新天新地，永远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，原来是。现在在这个前9章24节，那么保罗也这样讲。他说：“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敢得奖赏只有一人。他说：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所以就是说，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呢，就像是一场赛跑的比赛。这里面的夺去，他说不要让他夺去你们的奖赏，这其实是一个体育方面的一个用。”他表示，比赛结束的时候，那个裁判可以宣布比赛的结果，失败的那个人就得不到那个发到那儿那个奖赏。保罗乃是劝哥罗西的信徒，不要受这些异端的诱惑。如果你们相信。如果这些各个多这些的信徒相信这些异端讲的是他们的教训，照着他们的教训去行，那么比赛结束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得不到那个预备的奖赏。那么这个人在指什么？这个人就是指那些异端，那些的讲教师，他故意显得谦虚，让人。认为人和神之间，他们知道，他们自认为是相差太大。那么人不配直接亲近神，是他这些当时异端这样的人想，只能通过敬拜神和人间的天使，才能这样亲近神。认为人和神，那么他们认为呢，这样的他们。说是这样的敬拜呢，他们可能有这样的经历，会进入一种入迷的状态，会产生一种幻觉， 似乎他可以看到某种的意象而潜入，但是呢，他们可能用这种特别的经历，是来引诱这些格罗西的信徒跟随他们去行。后面他说，他们拘泥在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。所以呢，这些异端的这些的教导，现在这些的这个这样的教导的教导，他们经常呢是发现他们自己的这些神秘的经历，以为他们自己很高，他们以为他们得到了一种别人得不到的这样的知识，其实他们只是冥想中的一种幻觉，甚至他们这样的方式可能是在与邪灵相传，很可能是这样进行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他们自以为属灵，其实呢，他们是在为了追求一种所谓的属灵的感觉，感觉像是很属灵，很进入一种那样的一种虚幻的状态，觉得自己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异象，得到了别人不知道的一些知识，他们为这种神秘的经历引以为豪，甚至轻看那些照着圣经的教导，凡是从基督那里得到满足。那么其实呢，不是在历史，其实现在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。比方我们知道一些的信徒，尤其是这些就是这些这个极端灵派的信徒，他们其实是好多的时候呢，有的呢，他们不踏踏实实的照着圣经里教导去在日常生活中，哎，尽自己就来照着神的旨意去行，反而去追求那些说方言、行异能、行医治、见异象等等这些神秘的东西，他们追求这些东西，而把那些做的，而把这些呢当做他们自己的得救的证据，其实这些是非常非常危险的，那么很可能会把他们带入一种歧途，带入一种非常，甚至带入一种与邪灵这个交往的一种这种感觉。那么其实呢，他们在这里是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。为什么说是致命的错误了？19节接着告诉我说，他们不持定元神，全身既然靠着他，今节得以相互联络，就因神长进。那这句话呢？他们不持定元首，就是本来的神的儿女基督徒应该是靠他的元首。全身，我们靠着它，我们这个筋结得以相应连了，才能生命才能长进。所以这里面这个不持定元首呢，意思就是他们不与元首紧密相连，就是持定，就是紧密的携在一起。而这里的元首就是指我们教皇头，也就是基督，也就是基督。那一个人是否属灵，其实呢，不在于他是否谨守这些清规戒律，也不在于他是否经历一些神秘的经验，而完全在于他是否与基督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。其实这个呢，在约翰福音的15章5到6节，主耶稣基督就讲到非常清楚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京剧背诵的一部分。他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，怎在火里烧？”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？ 那么这些异端的这些的信徒，那么他们其实也就是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与基督有生命的连接，他们是用其他的人事物，他们代替了基督，代替了基督，所以呢，他们其实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他们没有在这个葡萄树上，他们已经脱离了基督，追求别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如果他们不真正的悔改，那结局真的就是很可怕，就会被扔在火里烧了。其实呢，正如我们人身上的肢体，我们必须是要在身体上，别在我们的身体上，才能这个世界上的生存，对不对？我们必这些肢体呢，必须停头的这个，啊，就是神经的这个控制。与其互相协调，互相的联合，那么我们这个整体的身体，我们才能正常的运作，才能正常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同样，那么基督徒一个属灵的生命，若要得以成长，也是要委身于一个教会，靠与基督的连结，听从基督的吩咐。那么肢体之间互相联络，这样呢，不但这个个体的肢体生命能成长，而且这个教会也才能真正的健康成长。所以呢，这是呢关于这个教导我们的，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、基督徒，我们不需要信什么这些神秘主义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基督与真正的生命的连接。那么第三方面，他告诉我们呢，基督徒也不要禁欲主义，在第20到23节。前两节他说，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、味道归穷呢？这个上到世上的小学，那么在这里呢，可能就是指那个当时的那些异端，或者他们异端的那些或者人为的那些的教训，他们的教训不是来自于圣经，而是人凭着他们自己的想法编造出来的一些的规条。我们从上一次的信息知道，我们的洗礼已经表明了我们与基督一同受死、一同埋葬的这个真理。所以呢，与基督同死是一个过去时时态，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了，已经完成了。那么，既然基督徒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，就和他一同死了，那么，逻辑上是这样，那么一个人既然已经死了，那么他活着的时候，通常他的那些所有的规条，对这个死的人已经没有任何无效，没有任何无效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他已经脱离了各种各样规条的捆绑，他不受任何异端或者是其他人为的那些条约的约束。然后那些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的那个规矩，也就不能再对他有任何约束。那在这里，他说那些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的那些规条，就是呢，就是指那些极端教训中的那些规条。那么这些规条都强制。他们说呢，哎，对一个信徒来说呢，很不幸。如果你是信徒，你就是不可拿、可藏、不可摸。他们叫人呢，借着这些，好像这个各自情欲方面的这些东西，来产生一种优越感，就说、是、看我怎么样，我能抵挡这些那些的诱惑，抵挡这些的，虽然我喜欢，我也能抵挡。但是也能，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优越感，即使这些东西自己很喜欢，我觉得我也能够 我不去拿，我不去尝，我不去做，这是一种这样的一种，我禁止自己、克制自己的一种情欲的一种，这种从欲望中自我的这种到克制，肉体克制。那么其实这里面他说，这样这些东西，他说其他人哎，人是可以拿、可以尝、可以摸的，说明了这些东西可能主要还是指那些很喜欢的。那些的食物，人喜欢的一些食物，那么他们认为呢，如果一个人能够对喜欢的食物，没有对自己不去拿、不去碰、不去摸、更不去尝，那就能显出他能够克制自己肉体的这些欲望，能够克制这些欲望。那么22节接着说，这都是这个人所说的话。说到这一切的时候，那这里面这一切呢，就指那些就是自己不去拿、不去尝、不去摸的这些事情、这些东西。而且他在说，正用的时候就有败坏。那这里面呢，他本意在这儿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些东西一经使用就都是坏了。就都吃坏了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些食物其实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，消化以后就都排泄到外面去了，对人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没有任何帮助，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其实也就像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8章8节，他这样讲，行，他说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亲近神。我们不吃也无所吃也无益，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些食物拦阻了、阻挡，来亲近神、认识神这样的一个生命。那么这些异端呢，他们所行的正是像以赛亚书21章3节以赛亚神责备犹太人的话，当时呢，神这样讲。他说：“主说，因为这些百姓亲近我，用嘴从敬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，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所以呢，主耶稣，而且呢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7节也说，将神的当中降临，所以敬拜我。”说实话，也是。所以呢，这里边的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的规条，这些其实都是人的吩咐、人的教，各罗却让人去遵守，反而神的教导却抛在脑后不去遵行。他们这样的禁欲主义，其实对属灵生命的更新改变。并没有什么好处。那么最后，接下来他就说，这些规条使人无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俯瞰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效。那么这里面是徒有智慧之名，意思就是说，表面上好像是有智慧之名。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样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后面就是说，他们用私利崇拜，自表谦卑，俯瞰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，行。所以这里面他说用私利崇拜，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意思方式来敬拜。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，这些异端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想法设定了他们敬拜的方式，完全没有考虑这是不是与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不是一致的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。那么在约翰福音4章23节，主耶稣这样讲，主耶稣说：“然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” 他说：“那靠着圣灵听从真理敬拜父的，才是真正敬拜，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，这心里面发现。所以也就是说了，不定的敬拜，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敬拜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他们不是在真正的敬拜神。”可以说，他们其实在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其实是在敬拜他们自己，或者敬拜一个假神偶像。那么后面他说，自表谦卑，很待谨慎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故作谦卑的样子，宠待自己的身体。这个可能就是指他们在敬拜中，或者是在时下的生活中，他们爱跪拜、进食。就是抵挡各种自己的那种的欲望啊，那些的方式。所以这种苦修方式，给人看上去好像非常的索明，但是呢，他这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，他说毫无功效，也就是没有什么价值，没有意义。那么这些异端以为遵守那些规条就可以克制情欲。可以防止人犯罪的肉体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是没有效的。他们这样做，其实呢，最多只能是叫人以为自己很属灵、很有智慧，却不能叫他们的生命有任何。其实呢，这个不但是在哥罗西教会的时代，那么在教会历史上。近代，那么在教会这些过去的历史上，也有过这样情形。比方说，大家都知道的，这件马丁路德，他也曾经有过一段禁欲苦修的这样的一段生路历程。他呢，常常进食，马丁路德，他有时候彻夜不眠，他就故意的，就是。这个不着衣，不用这个毯子取暖，而且常常他鞭打自己。曾经呢，3天不吃一口饭，也不喝一口水。冬天他甚至在他祷告的时候，也故意这些保暖的衣服脱下去，这些几乎就是把他要冻死了。所以他就是。他也经过一些这样的一种苦修禁欲的生活，但是呢，最后他最后发现，无论他怎么样的禁欲苦修，他觉得他仍然感到自己罪孽深重，难逃神的审判和惩罚。但是呢，这也让他彻底的明白，人里面如果没有适合。人里面是没有任何功德可以号召得救的，人也不能因任何善意的行为来成义，唯有依靠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我们透过前面的这一个阶段的信息呢，我们看到保罗呢。他是劝勉哥罗西的信徒，他们在成圣的生活道路上，他们要避免3种异端的教训，一是律法主义，是神秘主义，再就是禁欲主义。只有这些，那么脱离基督的外在的行为，脱离圣经教导的这些敬拜的方式，对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是没有什么帮助的。人的内心如果不改变，外在的一切行为都没有任何价值。所以呢，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，我们也求神能够施恩，帮助你，帮助我，我们能够更多的亲近主，更多的听他的，读他的话语，更多的行他在圣经中教导我们那些真理。能够不让世俗的一些世俗或者一些异端的这些的错谬的理论邪说 不要让这些东西被这些东西所欺骗、所诱惑。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来持守神的正道，能够在他的正道上靠着神的恩典的生命，哦，更新变活出神所喜悦的一个成圣方，在基督里面的审判，好，我们来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的怜悯。主，感谢你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，透过圣灵的教导，主啊，你让我真实的知道，主啊，你是我们得救的盼望，你是我们唯一的主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成圣的过程中，让我们能够真的、真正的认识你，真正的能够跟主有真实的交流，跟主有真实的关系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远离各样的外面世俗异端、各样的这些的诱惑、各样的这些的东西的敲打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真的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真的不要落在律法，不要落在神秘主义，也不要落在这些敬畏主义里面，让我们能够靠在你的恩典来持守你的正道，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真正的更新改变，得到真正的成长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祈祷，耶稣基督宝贵的，阿门。